这是一场正义与邪恶的较量。
我的意思是说，我不会接受丁义珍向我行贿，绝对不会。
反腐斗士与腐败分子的斗智斗勇。
说自己是农民的儿子，中国农民那么倒霉，有你这么个坏儿子？
迷雾重重，激流暗涌，反腐斗士无惧无悔，以坚定的信仰、无畏的勇气，向腐败分子发出战斗的最强音。请听长篇小说《人民的名义》，作者周梅森，演播季寒邦。欧阳菁回到会议室，他是心如乱麻。无论如何都不能在这块土地上久留了，得赶快动身去美国。可李大康又逼他在离境前办妥离婚手续，如果不答应他，万一他从中作梗，他又怎能对抗得了位高权重的丈夫呢？这时王行长让他谈一个技术性问题，叫了他几声他竟然没听见。在众目睽睽之下，欧阳菁站了起来，一脸病容地说，
实在对不起王行长，我的头疼病犯了，脑袋疼得像要炸开似的。
王行长让他回家休息，他就拿起包离开了会议室。王大陆送的帝豪园别墅是欧阳菁的栖身之地，他经常站在花园里发呆，或抬头仰望玉兰树上皎洁的花朵，或低头凝视篱笆下盛开的玫瑰，一站就是半天。美丽的花朵让他暂时忘却了尘世烦恼，灵魂悠悠出窍，融入花丛当中。偶尔传来喧闹之声，他会浑身打一个激灵，仿佛从梦中惊醒，然后拖着慵懒的脚步，神情落寞地回到了大别墅里。他有着和生理年龄极不相符的心理状态，对于爱情仍然像年轻的时候那样执着，但于白日梦中不肯醒来。他虽说保养得很好，50出头的女人了，皮肤还是那样白皙，身材还是那么苗条，但是额头上终究爬满了又细又深的皱纹。他深爱韩剧《来自星星的你》，病态似的一遍一遍地看，浪漫的爱情故事和他的白日梦化为一体。他喜欢端一杯红酒，蜷缩在别墅2楼的沙发上，孤独地度过漫长时光。但他不觉得孤独，他跟着偶像都教授笑，伴着都教授流泪，完全把自己变成了剧中的女主角。王大陆说，这些无聊虚假的电视剧是精神鸦片。欧阳菁同意，但他需要的恰是这种精神鸦片。王大陆劝他去看心理医生，他说，把我治得像李达康一样清醒吗？那我宁愿去死。作为一个女人，欧阳菁在丈夫身上始终得不到梦想中的爱情，这使她陷入了深深的痛苦之中。回家的路上，欧阳菁一直在想自己的处境，一切都无可留恋了。本来他对大学同学王大陆还寄托着一份情感，但王大陆虽然关心他，却始终和他保持一段距离，并暗示他自己不是都教授，这很让欧阳菁伤心。可是出了事还得找王大陆。等王大陆的时候，天已经黄昏，欧阳菁站在花园里久久地发愣，心里边一阵酸楚，眼泪润湿了他的眼眶。王大陆过来时，天已经黑透了，半个月亮从东边天际升起。欧阳菁在月色下郁郁地对王大陆絮叨，
今天省检察院的一个小姑娘突然跑到行里来了，要找她了解部分企业的贷款情况，也不知道是什么意思。王大陆认定这是危险逼近的信号，他告诉欧阳菁，李达康已经向他发出了警告，现在必须办妥两件事，第一，和李达康协议离婚，越快越好。第二，离婚手续办完，立刻飞美国，以免夜长梦多。欧阳菁不甘心就这样放过丈夫，说是李达康说了，要到法院起诉了，那就等法院来判吧。王大陆好言劝解说，别犟了，检察院上门怎么也不是好兆头，事不宜迟，建议你今晚就去找李达康谈，主动谈。欧阳菁的泪水流了下来，过了好半天他才叹息说，好吧，我听你的，离婚我认了，可有些事儿，我还是要和他讲明白。接到妻子欧阳菁的电话，李达康很意外，当时他正突击检查国际会展中心，这位书记就是这样，神出鬼没，经常在想不到的时间、想不到的地点出现，弄得手下干部很紧张。李达康建议妻子回家谈，妻子知道丈夫怕什么，就说，你放心，我不会再和你吵了，好聚好散，今天咱们就协议离婚。一听协议离婚，李达康喜出望外，这对他而言是个福音呐。如果能这样，他也不必到法院起诉了，起诉有消极影响。他当下在电话里和妻子约定，在会展中心东湖湖滨的二号楼水榭见面。这个晚上天气很好，月光如水，湖面上波光粼粼。李达康坐在水榭灯下的凉椅上喝茶，目光投向无垠的夜空。夜空清朗，星星放射出令人惊讶的光芒。月是新月，一弯银莲悬挂苍穹，因能见度高而光线很强，照得四周如同白昼。妻子如期而至，两个人的心终于宁静下来。星月之光犹如泉水一般，洗去人世间的浮躁焦虑。李达康让座倒茶。欧阳啊，你好久没到这地方来了吧？欧阳菁脱去了风衣说，是啊，上次来的时候，这里还是一片荒地呢。李达康强调了一句，是一块污染严重的荒地。对，荆州没人不知道，这里原是多年的老化工区嘛。欧阳菁坐下喝茶，这对即将离婚的夫妻，这回还算是自然，没有剑拔弩张的意思。不过李达康是工作狂，收不住嘴，又滔滔不绝地说了起来。所以啊，我才拍板把会展中心建在这儿。政府的重点工程不来，谁敢来呀？现在政府过来了，开发商也就过来了。开发带动了污染治理，后人就得到了这一片城市绿肺。你瞧，好大一片呐！欧阳菁打断了他，不让他谈工作。工作说起来你就没完。李达康也赶紧转弯，哦，那说咱们的事儿。欧阳菁品着茶，看着前方说，说咱们的事儿之前，我还是想说说王大陆。李达康有些不自在，看着湖面问，咱们离婚跟王大陆有关吗？欧阳菁说，如果不是王大陆劝我，李达康，我今晚不会过来的。 李达康冷静了下来，要妻子有什么话尽管说。欧阳菁沉浸于对往事的回忆当中，说起了一段往事。21年前，在金山县，王大陆任副县长，是县长李达康最得力的助手和朋友。李达康为了修路，在全县搞强行摊派，村村掏钱，人人捐款，为了5块钱，把一个农妇逼得喝了农药。农村家族势力大，一下子闹了起来，几百口子族人披麻戴孝沉尸县政府门口。王大陆被迫站了出来，替李达康和县政府承担责任，引咎辞职了。王大陆辞职以后，李达康和当时的县委书记易学习各拿出5万元资助王大陆创业。王大陆经过多年的奋斗，才有了今天这个大陆集团。李达康也回忆起了往事。是啊，大陆是好人呐，倒是你欧阳，当时说啥也不愿意掏这5万块，跟我吵啊闹啊，还是易学习做了你的工作，由他担保，这5万块以后一定还你，你才把存折掏出来。
是，我承认小心眼儿，我是女人。达康，这事让我后悔到今天，惭愧到今天。但是今天你呢，就不惭愧吗？你忘记王大陆怎么替你顶的雷？如果不是王大陆，你当年很可能就倒在金山县了，哪有今天这个省委常委、市委书记啊？人不能忘本呐。我这么求你把大风厂那块地批给大陆集团，你为什么死活不答应呢？
李达康苦笑了一声，
欧阳，你又错了。
当年资助王大陆那5万是咱们家的积蓄，我可以全给他。今天任何一个项目都不是咱家的，我李达康都没有权利批给他。我违反原则批给他，既是害我，也是害他。这话我也和王大陆说过，你大陆集团是酒业食品集团，不要凑热闹搞房地产，真要搞，按程序去投标。我找他谈了一次话，让他别走小路。
听到这儿，欧阳菁火了。
我知道，王大陆和我说了，这是冲我来的吧？所以李大康，我今天也要把话跟你说清楚。王大陆从来就没让我找你要过项目，是我出于当年的愧疚，想帮帮他和大陆集团的忙。今天，我们就要协议分手了。李大康，你能不能给我一次报答王大陆的机会？
欧阳啊，这个话题不要再说了，好不好？
好，不说了。最后和你说一句吧，如果不是王大陆劝我，李达康，我不会这么轻易和你离婚的，你就多保重吧。
说完，欧阳菁提起包转身离去了，高跟鞋踩的花岗岩是梆梆作响。李达康的心情很复杂，欧阳菁忽然同意离婚，既让他如释重负，又让他若有所失。歉疚之情像一团浓墨渐渐化开，充满了胸臆。欧阳菁走后，他站起来，独自在湖边徘徊。微风吹过，湖面的新月倒影被揉成银色碎片，一波一波飘向岸边。他想起欧阳菁说，是王大陆做他工作，他才同意离婚的，就更觉得对不起老同事、老朋友了。是自己多心了，这么多年没好好的和王大陆沟通，冷落人家，实在不应该呀。凝思了片刻， 李达康扫视着湖面，打开了手机。大陆吗？我谢谢你了。作为当年一个班子的战友和同事，希望你对我多一些理解。
但是对方一句话都没说，就挂断了电话。
李达康耐着性子再一次拨打着手机，汪大陆终于接听电话了。
怎么，大陆，连我的电话都不愿意接了？
汪大陆语带嘲讽地说：“你让我不要走小路吗？我把小路切断了。”
李达康诚恳地说：“大陆，这里可能有些误会，我也许无意中伤害了你的感情。”
大陆，我回忆了一下，自从你在金山辞职，21年来，你还真没找我办过什么事儿呢，只是……这次光明湖开发，
汪大陆不等李达康说完，就很不客气地打断了他的话。
李书记，这次光明湖开发太不公平。我在欧阳面前发牢骚，不过是希望得到一个公平待遇，希望丁义珍不要做得太过分。
李书记，你知道丁义珍背着你都干了些什么吗？
现在事实证明，你用错了人。你主持的光明湖改造项目，不光明啊，黑得很，黑箱操作太多，没给我们大家一个公平的市场竞争环境。
是的，是的，大陆，这个错误我已经认识到了。
王大陆的情绪很激动，你像防贼一样防着我，真伤了我的心呐。达康，你现在开始回忆了，也知道我下海这21年来没有找过你。你知道为什么不找你吗？你怕我这个商人把你这高官拉下水，我还怕你这高官连累了我呢。一位高官倒台，多少商人陪绑，我可见得多了。
李达康对着手机叹息：“
是啊，看来是我错怪你了，我改天请酒赔罪。哦，对了，再把易学习从吕州喊来，咱们仨一醉方休。”“
好，达康，那我就等着了。”
手机那边终于应承下来了。
陆亦可非常的愤怒，欧阳菁以官太太的傲慢姿态把张华华丢在荆州城市银行会客室一下午，连个面都不见，太目中无人了。细想之下更加的生气，他要打草惊蛇，蛇居然不惊，没准还在窃笑，可恶至极。
早晨，侯亮平在检察院操场悠着双杠，穿着一件白背心，胸脯胳膊肌肉鼓爆。加了一夜班的陆亦可找到操场双杠前，建议直接传唤欧阳菁，就蔡成功的举报进行讯问，尤其关键的是要他交出阴司护照。侯亮平想了想，觉得在这种情况下是要采取行动了。欧阳菁手上有签证过的护照，再不采取行动，万一让他也像丁义珍一样逃之夭夭，就是他的责任了。于是果断命令陆亦可阻止欧阳菁出境。陆亦可再次确认：“侯局长，那我们今天就和欧阳菁接触了。”侯亮平从双杠上下来，拔腿就走。
对，让张华华组行动吧。
和欧阳菁的正面交锋就这样开始了。可是让侯亮平和陆亦可都没想到的是，接触开始就遭遇了李达康，一场意外大戏跳出了原有的构思，激情上演。这场大戏 震惊了汉东省政坛，强行撕开了重重黑幕的一角。说来也巧，那天上午，张华华奉命带着两个女同志到荆州城市银行传欧阳菁时，一个新情况发生了。那张沉寂的银行卡居然奇迹般的活动了。监视人员收到消费信息，就在几分钟前，此卡在名品商场刷走了5030元。在局里坐镇指挥的陆亦可让张华华立即赶往名品商场，在第一时间提取这个证据，如果发现目标欧阳菁，立刻控制。张华华接到指示，奔向了名品商场。商场人流熙攘，摩肩接踵，想找个人很不容易。张华华让手下两名干警在一楼搜寻，自己直奔二楼。就在上楼的首扶电梯上，张华华突然发现欧阳菁提着大包小包从对面电梯上下来，两个人还打了个照面。欧阳菁显然认出了他，立刻加快脚步，匆匆地下了电梯，急急地离开了。张华华一看不好，在上行电梯玩命地逆行，推开行人追出了大门。可是还是晚了一步，欧阳菁在停车场上了自己的宝马车，开着车近乎横冲直撞，开向了大街。